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0月18号，公元2002年11月22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高伦结束欧洲之行返回印度。西藏大面积农田被划入城市扩建项目，导致农民生活失衡。美国举办2008年奥运会与人权问题听证会。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台消息，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高伦桑多仁波切结束欧洲两国之行，于今天抵达印度北部达恩萨拉。本月14号至15号，桑多仁波切受邀出席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为期两天的欧洲议会声援西藏问题会议，并且首次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次会议是由欧洲议会声援西藏问题协会会长托马斯·马南先生组织的。出席会议的还有欧洲各国的其他代表。在会中，桑多仁波切强调，如果中国政府继续保持低调，使西藏问题在西藏流亡政府所限制的日期内还得不到解决，境外藏人的和平非暴力斗争将有可能转向暴力斗争。桑多仁波切说，当今世界各地突发的暴力冲突事件，是因为引起矛盾在产生之前没有得到预防和正面解决而导致的。为此，这种暴力冲突我们不希望在西藏发生，所以我们迫切希望新一代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境外藏人如此忍耐和让步的前提下，能够给予西藏一个如同香港、澳门之类的高度自治。同时，希望国际社会能够继续加强敦促中国政府尽早同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展开对话。在欧洲议会声援西藏问题会议举行期间，来自欧洲各国的议员们向欧洲议会常务理事会和主管会就为尽早取得藏中和谈任命一位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进行了呼吁。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高伦桑多仁波切结束比利时欧洲议会的出席和访问后，于本月16号前往欧洲第二站英国首都伦敦，同西藏流亡政府驻欧洲各国办事处官员举行了会晤。同时，受英国国际外交事务协会的邀请，在英国杰扎姆大厅就非暴力途径发表了讲话，并且受邀在该国 Lodge Anas 纪念馆以反恐斗争为主题发表了重要讲话。据中国时报报道说，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高伦桑多仁波切本周一在伦敦表示，对中共16大后产生的第四代以胡锦涛为首的新领导班子能够同西藏流亡政府合作保持很高的希望，但并非全然有信心。桑多仁波切在伦敦就今年9月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国重开对话后的西藏新局势寻求英国和欧洲各国主要政党和国会议员的支持。桑多仁波切强调，经过民主化选举产生新国会后，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化建制几乎完成，并准备好与北京对话的基础。他表示，西藏流亡政府是在与中国联合成为一个国家，但是自己的法律且享有完全民主化的制度为前提下与北京进行协商。此外，还期望外界能够支持西藏流亡政府的计划。桑多仁波切本周三在伦敦对媒体表示，西藏流亡政府希望在明年6月前能和北京展开谈判，否则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将很难控制西藏境内外藏族青年激愤的民族情绪。但是桑多仁波切澄清说，他的这一番评论并不是被北京下最后的通牒令。他表示，这里表明的难以控制并不是说要发生什么暴力事件，我们限制时间是因为我们不能这样无限期的等下去，我们只希望在此之前同中方寻求积极的事态发展。如果在限制的日期内还是得不到中方的任何回应，我们将会重新考虑一切，并在6月份以后将会有一些关于西藏问题的国际会议，同时支持流亡藏人的西方民间组织 也将会准备一些抗议示威活动。当多仁波切在英国首都伦敦接受 BBC 的专访时还特别强调，新的中国领导人更加年轻，同西方社会和民主思想有更多的接触，因此他们对西藏问题的态度可能会比较开放，有更大的灵活性。以胡锦涛对西藏的亲身经验，西藏流亡政府盼望他对西藏问题有一个更加务实的态度。据了解，结束欧洲之行与今天抵达印北达伦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多仁波切在欧洲两国所到之处引起了各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并且就西藏问题所做的努力得到了英国和欧洲其他各国的大力支持。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经济发展建设以来，西藏首府拉萨附近居住的农民的农田大面积划入城市扩建项目中，给当地农民的生活造成严重的困难。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吉美德的报道。
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发来的消息，近来中国政府在西藏加大实施城市规划建设以来，对当地藏人没有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大面积农田被迫充公后，生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据一位来自拉萨市丢隆德钦县的近期流亡藏人将自己所亲眼目睹的事实在通过本台记者的采访时透露，拉萨市丢隆德钦县董嘎村一带的大部分农田被划为城市扩建施工项目，而拉萨市城市规划局所付的农田充公费却相对很低。在以往，当地农民不仅种植农作物，而且种植各种各类的蔬菜在市场上销售，基本上可以解决温饱问题。但是大面积农田充公后，直接给农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消息透露人表示，中共当局将拉萨附近农民的农田大部分划入城市扩建项目之后，使靠农为生的农民生活上失去了依靠，而当局却没有对农民生活上负一点责任，反而强调农民们在生活上必须要学会自理，思想要开放，不能一生靠农，要学会个体经营等。事实上，当地农民的生活状况很差，对农田被迫充公一事，很多农民表示极不愿意。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居住在拉萨附近的农民自被宣布被划为城市扩建施工项目范围的农田必须充公之后，当地农村一带随时存在着两大问题：第一，不能靠农为生；第二，没有本钱做生意。为此，很多农民对未来的生存感到极为担忧。同时就农田充公后政府所付的半价农田费问题，造成当地农民对政府的强烈不满。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美国国会及行政局中国委员会于本月十八号在德克森参议院办公楼会议室举行了圆桌会议，出席会议的三位特邀发言人是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奥林匹克研究国际中心主任、奥林匹克社会学及运动史专家凯文·维姆斯雷、约翰·雷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记者唐·奥布德费及和平基金会的人权与商务协商会议的主席劳伦·皮尔。此次会议的主题是人权与北京2008年奥运，讨论围绕去年国际奥委会授予北京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引发的争议。会议强调奥林匹克比赛更多地维持和复制现存的政策，复制关于种族和平等、经济和社会机会以及世界和平的神话，而不是推翻世界的不平等。同时讨论了主办奥运会对中国人权将有何影响。三位发言人就此议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人权观察、国际特赦和其他人权组织已经公开声明，希望赞助商能在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赞助奥运会和投标北京奥运建设工程的美国公司将面临挑战，如果中国当局在比赛期间践踏人权，这些美国公司也会受到牵连和指责。比如奥委会要求比赛期间新闻报道必须绝对自由。和平基金会的人权与商务协商会议的主席劳伦·皮尔女士说， 中国的新领导者们无疑希望在宣传和比赛的收入方面获得最大的利益。从现在到2008年奥运会还有6年的时间，企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可以就人权和围绕比赛的商业问题开展有效的对话。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多拉为您播送的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所援助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我们惊骇于一派胡言的共产主义陈腔滥调和狂傲的强词夺理，以及这厚颜无耻的真假参半的声明。这些条件比我们想象的要坏得多，而且更具压迫性。协议的序言写道，在近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了中国和西藏，进行了各种的欺骗和挑拨，这些情况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陷于奴役和痛苦的深渊，这纯属胡言乱语。他还承认，中国政府已命令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其中给予的原因有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西藏的影响，使西藏人民得到解放，并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里。协议的第一条还这样写道，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看到这点，我们痛苦地想到，自从1912年我们把最后的中国势力驱逐出西藏以来，一直没有任何外国军队驻在西藏。第二条提出，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这本身超越了我们所给予阿沛的权限。第八条声明，把藏军改编为中国军队。第14条，剥夺了西藏的一切外交权利。在这些没有西藏人乐于接受的条款之外，还有别的许多条中国的承诺，不变更西藏现有的政治制度，不变更达赖喇嘛的地位和职权，尊重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发展农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强迫人民接受改革。但是在我们将把自己的国家交给中国而不复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事实面前，这些承诺无足轻重。但是我们无能为力，没有朋友，我们一筹莫展。尽管强烈反对，我们还是屈从于中国的强令，咽下自己的怒火。我们只有希望中国在这强迫性的单方面的协议中履行他们的诺言。协议签署不久，我方代表电告我，中国政府指定张经武将军作为驻拉萨代表，他将绕道印度，而不是取道穿过东部的漫长的陆路。我所停留的亚东也就在由印度进入拉萨的主要路线的西藏边界上。很显然，一当他踏上我国的领土，我就得去见他。我并不期待和他见面，我从没有见过中国将军，这倒是个可怕的预兆。谁也不知道他会如何表现，是赋予同情，还是作为一个征服者而来。我的一些官员从协议一签署即认为我应当及时去印度避难，在一番长久的争执之后，我们才一致同意我等张军武到来，观其态度如何再做决定。我的一些高级官员在亚东见到他，我住在附近的寺院，寺院的顶层有个很漂亮的阁楼，我们安排好我在那里会见他。
以上听到的是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援助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